第31集。
这段誉和穆婉清半夜里偷偷逃走之后，不料想却被朱丹臣又在半路上劫个正着。段誉没办法，只好随着朱丹臣骑上马向大理城而去。段誉上了马之后纵马向东，朱丹臣怕段誉着恼，一路上跟他说些诗词歌赋，只可惜不懂易经，否则更可投其所好。但段誉已经是兴高采烈，大发议论，穆婉清却是一句话都插不进去。不久上了大路，行到5:10，三个人在道旁一家小店中吃面，忽然人影一闪，门外走进个又高又瘦的人来。那人刚一坐下，便伸掌在桌上一拍，叫道：
大两角酒，7两斤熟牛肉，快快！
穆婉清不用看这人的形象，只听他说话声音忽尖忽粗，十分难听，便知道是穷凶极恶云中鹤到了。幸好穆婉清脸向李湘，没有跟那云中鹤对面朝向，当即伸指在面汤中一站，在桌上写道：第4恶人。朱丹臣也蘸着面汤写道：快走，不用等我。穆婉清一扯段誉衣袖，两人走向内堂，朱丹臣闪入了屋角暗处。云中鹤来到殿堂之后，一直眼望大路，听到背后有人走动，回过头来，见到穆婉清的背影刚刚在壁柜后面隐没，喝了一声：
是谁？给我站住！
离座而行，长臂伸出，便向着穆婉清的背后抓来。朱丹臣捧着一碗面汤从暗处突然抢出，叫声哎呦，假装失手，一碗滚热的面汤夹脸就向着云中鹤泼了过去。两个人相距很近，朱丹臣泼得又快，小小殿堂之中实在没有回旋余地。云中鹤立即转身，一碗热汤避开了一半，余下一半仍是泼上了脸，登时是眼前模糊一片，大怒之下伸手即向朱丹臣抓去，准你抓他个破胸开膛。但是朱丹臣汤碗一脱手，随手便掀起桌子，桌上碗碟杯盘一齐向着云中鹤飞过去，噗的一声响，云中鹤五指插入桌面，碗碟杯盘随着一股劲风袭到。客店之中仓促御敌，饶使他武功高强，也闹了个手忙脚乱，急运内劲儿布满全身，碗碟儿之类撞浆上去，一一反弹出来，但是汁水淋漓，不免狼狈万状啊。只听得门外马蹄声响，已经有两个人乘马向北驰去。云中鹤伸出袖子抹去眼上的面汤，猛觉风声飒然有物点向胸口，他吸一口气，胸口陡然缩了半尺，左掌从空中直劈下来，反掌急抓，四根手指已经抓住了敌人点来的判官笔。朱丹臣急忙运劲儿往回夺，他的内力差了一筹，这一夺原本无法奏功，一见心爱的兵刃是要落入敌手，幸好这云中鹤呀，满手的汤汁油腻，手指滑溜，拿捏不紧，竟然被朱丹臣抽回了兵刃。数招一过， 朱丹臣已经知道这敌人应变灵活，武功厉害，便大叫：使铁杆子的，使板斧的，快快堵住了门，竹竿子逃不走了。他曾听楚万里和古笃城说过，那天晚上与一个形如竹竿子的人相遇，两个人合力才勉强取胜，是以虚张声势的叫僵起来。这云中鹤他不知是计呀，心道：糟糕啊，使铁杆子和使板斧的两个家伙原来埋伏在外呀，我以一敌三，更非落败不可呀。当下无心恋战，冲入后院越墙而走。朱丹臣大叫：竹竿子逃走了，快追呀，这一次可不能让他再溜掉了。奔到门外翻身上马追赶段誉去了。那段誉和穆婉清驰出数里便收缰缓行，过不多时只听得马蹄声响，是朱丹臣骑马追来，二人勒马相候，正待询问，穆婉清呼道：不好，那人追来了。只见大道上一人一晃一飘，一根竹竿一般冉冉而来。朱丹臣骇然道：哦，此人轻功如此了得。杨鞭在段誉的坐骑臀上抽了一记，三匹马十二只马蹄上下翻飞，顷刻之间将那云中鹤远远抛在后面。奔了数里，穆婉清听得坐骑气喘甚急，只得收慢。但就这么一停，云中鹤又已追到。此人短程之内的冲刺虽不如马匹，长力却是绵绵不绝。朱丹臣知道啊，自己的诡计被对方识破了，虚声恫吓已经不管用了。看来二十里路之内非得给这个人追上不可。只要到得大理城去，自然天大的事也不必怕。但是三匹马是越跑越慢，情势渐急呀。又奔出数里，段誉的坐骑突然前腿一跪，将段誉摔了下来。穆婉清飞身下鞍，抢上前去，不等段誉着地，已经一把抓住他的后心。正好穆婉清的坐骑已经奔到身旁，穆婉清左手在马鞍子上这么一按，带着段誉一同跃上马背。朱丹臣遥遥在后，以便阻挡敌人，段誉这一跺马便无法相救。见穆婉清及时出手，不禁脱口叫道：好身法。这一声还没落地呢，忽然脑后风响，兵器袭到。朱丹臣回过判官笔，当的一声隔开钢抓，云中鹤乘势脱落，五根钢柱的手指只抓得马臀上是鲜血淋漓呀。那马吃痛，一声悲嘶，奔得反而更加快了。不多时，和那云中鹤便相距甚远。但这么一来，一马双脱，一马受伤，无论如何是难以持久。朱丹臣和穆婉清都暗暗焦急呀。段誉却不知道事情凶险，问道：这人很厉害吗？难道朱四哥打不过他吗？穆婉清摇了摇头道：只可惜我受了伤，使不出力气，不能相助朱四哥跟这恶人一拼。突然心生一计，说道：我假装堕马受伤，躺在地上，冷不防地射他两箭，或许能得手。你骑了马，只管走，不用等待。段誉大急，反转双臂， 左手勾住穆婉清的头颈，右手抱住穆婉清的腰，连叫：
使不得使不得，我不能让你冒险。
穆婉清羞的是满脸通红，嗔道：
呆子，快放开我，给朱四哥瞧在眼里，成什么体统。
段玉一惊道：
对不起，你别见怪。
穆婉清道：你是我丈夫，又有什么对不起了。说话之间，回头又已望见云中鹤是冉冉而来。朱丹臣连连挥手催他们快逃，跟着自己跃下马来拦在道中。虽然明知斗着云中鹤不过，也要多挡他一时刻，免得他追上段玉。不料这云中鹤一心要追上穆婉清，陡然之间斜向冲入道旁田野，绕过了朱丹臣，急向段穆二人追来。穆婉清用力鞭打坐骑，那马口吐白沫，命不久长了。段玉道：
倘若咱们骑的是你那黑玫瑰，撂着恶人再也追赶不上。
穆婉清说：那还用你说呀。那马转过了一个山岗，迎面笔直一条大道，并无躲避之处。只见西首绿柳丛中小湖旁边有一角黄墙露出，段玉大喜：
好了，咱们向这边去。
穆婉清说：
不行，那是死地，无路可走。
段玉道：你听我的话便不错。拉缰拨过马头，向那绿柳丛中驰去。奔到近处，穆婉清见那黄墙原来是所寺观，匾额上写的似乎是“玉虚观”三个字，心下飞快盘算：
这呆子逃到了这里，前无去路，我且躲在暗处，射着竹竿子一箭。
转眼之间，坐骑已奔到关前，猛听得身后一人哈哈大笑，正是云中鹤的声音，相距已不过数丈。只听得段玉大叫：
妈妈，妈妈，快来呀，妈！
穆婉清心下恼怒，喝道：
呆子，住口。
云中鹤笑道：
这当儿便叫奶奶爷爷也不中用啦。
纵身扑上，那穆婉清左掌贴在段玉后心，运劲推出，叫道：
逃进罐里去。
同时右臂轻挥，一箭向后射出。云中鹤缩头闪开，见穆婉清越离马鞍，左手刚抓，竖的递出，搭向穆婉清的肩头。穆婉清身子急缩，已经钻到了马腹之下，嗖嗖嗖，连射三箭。云中鹤东闪西晃，后跃相避。便在此时，罐中走出来一个道姑。他见段玉刚从地上哎呦连声地爬起身来，便上前伸臂揽住了段玉，笑道：
又在淘什么气了，这么大呼小叫的。
穆婉清见这道姑虽然年纪较段玉为大，但容貌秀丽，对段玉竟然如此亲热，而且段玉还伸出右臂围住了那道姑的腰，还一脸的欢喜之状，不由得醋意大盛，顾不得强敌在后，纵身过去，发掌便向那道姑迎面劈去，喝道：
你揽着他干什么？快放开。
段玉急叫：
婉妹不得无礼。
穆婉清听他回护那道姑，气恼更甚了，脚还没沾地呢，掌上更增了三分内劲儿。那道姑拂尘一挥， 陈伟在半空中圈了一个小圈，已经卷住了穆婉清的手腕。穆婉清只觉得拂尘上的力道可着实不小，跟着被拂尘一扯，不由自主地往旁冲出几步，这才站定。他又急又怒地骂道：“
你是出家人，也不怕丑。”
云中鹤初时见那从观中出来的道姑姿容美貌，心中一喜：“
嘿，今日运到来了啊！”一箭双雕，两个娘们一并掳了去。
待见那道姑拂尘一出手，便将穆婉清攻势凌厉的一掌轻轻化开，知道这道姑武功了得，便纵身上了马鞍，静观其变，心里还想呢：“
哼，两个娘们都美，随便抢到一个也就罢了。”
那道姑怒道：“小姑娘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是他什么人呢？”穆婉清道：“
我是段郎的妻子，你快放开他。”
那道姑一呆，忽然眉花眼笑，拉着段玉的耳朵笑道：“
是真是假呀？”
段玉笑道：“
也可说是真，也可说是假。”
那道姑伸手在段玉面颊上重重扭了一把，笑道：“
哼，没学到你爹的半分武功，却学足了爹爹的风流胡闹，我不打断你的狗腿才怪。”
侧头向穆婉清上下打量，又说：“
这姑娘也真美，就是太野，须得好好管教才成。”
穆婉清怒道：“
我野不野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再不放开他，我可要放箭射你了。”
那道姑笑道：“你倒射射看呐。”段玉大叫：“
婉妹不可，你知道他是谁？”
说着伸手搂住了那道姑的颈项。穆婉清更是恼怒欲狂，手腕一扬，嗖嗖两声，两支毒箭向那道姑射去。那道姑本来满脸笑容，蓦地见到小箭，脸色立变，拂尘挥出，裹住了两只小箭，厉声喝道：“
修罗刀，秦红棉，是你什么人？”
穆婉清道：“什么修罗刀，什么秦红棉，没听见过，快放开我段郎。”他明明见到此时早已是段郎搂住道姑，而非这道姑搂住段郎，还是觉得仍是这道姑不好。段玉见那道姑气得脸色惨白，劝道：“
妈，你别生气。”“
妈，你别生气”这五个字钻入了穆婉清的耳中，不由得他不大吃一惊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叫道：“
什么？她是你妈妈呀？”
段玉笑道：“
刚才我大叫妈妈，你没听见吗？”
转头向那道姑道：“
妈，她是穆婉清，穆姑娘。儿子这几日连遇凶险，很是受了一些恶人的欺负，亏得穆姑娘几次救了儿子性命。”
忽听得柳树丛外有人大叫：“玉虚散人，千万小心了，这是四大恶人之一。”跟着一人急奔而至，正是朱丹臣。他见那道姑神色有异，还道这道姑已经吃了云中鹤的亏，颤声道：“
你和他动过手了吗？”
云中鹤朗声笑道：“
这时动手
也还不迟。”
一句话刚说完，双足已经站上马鞍，便如这马背上竖起了一根旗杆，突然身子向前伸出，右足勾住马鞍，两柄钢抓同时向那道姑 抓去。那道姑斜身欺到马左，拂尘卷着的两只小剑击飞而出，云中鹤闪身避过，那道姑抢上前去挥拂尘击他左腿，云中鹤竟不闪避，左手刚抓勾向道姑的背心，那道姑侧身避过拂尘回击，云中鹤向前迈了一步，左足踏上了马头，居高临下，右手刚抓是横扫而至。朱丹臣喝了一声下来，纵身跃上马臀，左判官笔点向云中鹤的左腰，云中鹤左手刚抓一挡，以长攻短是反击过去，玉虚散人拂尘抖处又袭向云中鹤的下盘，云中鹤双手刚抓飞舞，以一敌二，竟然不落下风。穆婉清见云中鹤站在马上，不必守护胸腹，颇占便宜，嗖的一箭射出，穿入那马左眼，那马是一声惨嘶，身子便即跪倒。玉虚散人拂尘圈转，已经缠住了云中鹤右手刚抓的手指，朱丹臣奋身而上，连攻三招，玉虚散人和云中鹤同时奋力回夺。这云中鹤内力虽然强得多，但是分了一半的力量去挡架朱丹臣的判官笔，又要防备穆婉清的毒箭，只感觉到手臂一震，拂尘和钢抓同时脱手直飞上天。他料知今日已讨不了好去，骂道：大理国的家伙，专会一刀取上，双足在马鞍上一蹬，身子如箭一般飞出，左手刚抓勾住一株大柳树的树枝，一个翻身已在树杖之外。穆婉清一箭射去，啪的一声，短箭定在了柳树上面，那云中鹤却鸿飞冥冥，已然是不知所终了。跟着当啷啷一声响亮，拂尘和刚抓同时落在了地上。朱丹臣躬身向玉虚散人拜倒，恭恭敬敬的行礼，说道：丹臣今日险些性命难保，多蒙相救。玉虚散人微微一笑道：十多年没动兵刃，功夫全撂下了，朱兄弟这人是什么来历？朱丹臣道：听说四大恶人齐来大理，这人位居四大恶人之末，武功已如此了得，其余三人可想而知。请你还是到王府中暂避一时，待料理了这四个恶人之后再说吧。谁知那玉虚散人闻听此言，是脸色